不知道弟兄姐妹对时间的过去有什么的感觉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今年一定会过去，不是可能，是一定。刚才 David 说可能一年又快过去了。刚才跟钟长老就是聊天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还没开，
钟长老还没来，
哦，这样的，哦，不，应该这个，对，你解决，好，谢谢。
先生，
好，谢谢。因为他有年迈的母亲啊，在国内，我也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在香港。我们都知道，在地上的日子啊，都会终有一天过去。但是我们感恩的把握机会啊，可以呢把福音传给他。刚才他跟分享就是，哎，把福音传给妈妈。妈妈接受这个是，对不起，我没有征求你同意说出来，已经说了，对不起。对，下次要小心一点啊。不过应该是开心的事哦，应该与人分享，也可以鼓励弟兄姐妹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这个星期刚刚过去啊，有几天我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去宣教。去到温哥华岛，我们也有机会遇到很多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其中一个我们五月去过一次，知道他患了这个末期的这个肺癌，想去探访他，但是他婉拒，就是他说不好了，太虚弱了，不敢，所以呢就上一次没有机会，这一次呢再去的时候呢再恳求，就是好不好，他还是拒绝了，但是呢第二天早晨。我们本来有这个探访的那个安排，突然间收到信息说他愿意我们去探访他，是就是那一天早上啊，他愿意的时候，他是突然间有精神啊，早上能够坐起来啊，而且呢传福音给他也很顺利啊，因为他以前在天津的时候原来也去过教会啊，也觉得里面非常的安宁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了，我们就是需要这一些的真正的平安，平安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罪啊，所以呢后来他愿意接受啊，认罪悔改啊，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晚上又不行了，被送到医院去啊，所以也昏迷了啊，这两天又有好消息了，就是又醒过来了啊，我还跟他约好就是下一期再去的时候跟他打羽毛球因为他喜欢打羽毛球所以说这一些分享给弟兄姐妹呢是我们的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什么时候我们的末日来临我们都不知道，你我都知道，人生就真的不一样。我们今天跟你分享的就是末日预言的惊与喜。末日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只是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一些激动，因为好像看不见，好像是没有那么紧迫是不是虽然我们或许你在听到的时候有些牧师传道都会引用最近发生在这个世界的局势，都好像这个末日快到了。或者这样，我们先读一读这十三节的圣经好不好 OK 我们弟兄单数节姐妹双数节，我们先把它念完。我请见，当我们诵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恭敬的把神的话来诵读，请弟兄献读，预备，请。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这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电影，姐妹。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一起，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请坐。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在整个世界有一个传闻闹得沸沸腾腾，就是根据这一本书，说到日本在今年的7月5号再有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听过了啊，现在很多人都是一笑置之啊，因为没发生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日本的那个作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还有其他的预言都放到里头去，他一共就是说了有15个预言啊，其中有10个被认为是应验的，当中或是有一些我们都知道的，比如除了就是前几年因为什么311大地震之外，其实1995年1月也有这个7.3级的大地震，也预言到英国的已故的那个王妃戴安娜她的死亡。新冠疫情他也预言了等等很多。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如果那个预言还没发生的时候，你会相信预言吗？当然有信有不信的，但是如果就着这一本书说到今年7月5号大地震，在7月5号之前，你猜什么人会相信？什么人会相信他所说的话？有一种人，我相信他们相信的机会很大，就是曾经经历过311大地震那一批，对不对？你惊弓之鸟，刚刚真的好像不太久的时间的时候发生的，哇，那一次的灾难加上那个海啸，真的非常恐怖。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可以说很轻松的开玩笑，一笑置之。除了这个之外，其实 关乎圣经的也有一本书，就是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1972年出版的，里面呢一共呢说圣经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大部分已经应验了，97%都已经应验了，剩下那一些很快一个一个的预言，而且在圣经中原来很多的预言它都是预言在一个人的身上，民族 城市、国家等等都有。比如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都听说过了啊，他的在哪里出生啊，他受难、他复活等等，其实在旧约的时候都已经有，包括有人说是以色列复国啊，都应验了。1948年，耶路撒冷重建也应验了。所以有很多今日的预言呢，都一的圣经里头啊，97%应验了。你知道圣经里面第一个预言是什么？圣经的记载，第一个预言，在圣经的记载里头，第一个预言，就是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对不对？这个就是按照圣经啊这个经文来说的。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13章的时候呢，一开始呢，我们就有这个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啊，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刚才我们或许没有读到这个，但是呢，我们呢要同样看耶稣从殿里出来。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刚刚从殿里出来之前发生什么事。他就是看见一个穷寡妇投钱入库，对不对？我记得我好像在这里都讲过了啊，对不对啊？这里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他当然是指着这个圣殿。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看见的圣殿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圣殿，按照当时的建筑的那一些的工艺的那个方法，非常非常的宏伟啊！但是他们看到那个圣殿还没有完全重建起来啊！你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些殿，我3日之内就建立起来。”人家就非常反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个殿是花了46年才造成的，你3天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吗？”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的28、27或者20，大概吧。他们说花了就是46年的时间才造成的，但是他的意思不是完成，只是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可其实他还需要继续建造，一直到公元64年才正式重建完毕。但是还虽然还没有完全建造重建起来，但是他们已经觉得非常了不起了。哦，看见这些的电影，最近有时候我看见 YouTube 讲一个中国一些的基建那一些的真的非常的，因为我是读建筑的，我就知道哇，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他们这样的。什么在一个山谷上面起那个桥啊，我太厉害了，对不对？但是当时他们只是一块一块石头堆上去而已，没有什么的特别。但是他们说哇，何等的石头。所以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耶稣不是单单这样说的。耶稣回答什么呢？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啊！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听讲道听得多啊、也有追求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他讲的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将来对于他们来说是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就是到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就是杀进耶路撒冷放火然后呢把圣殿烧毁。因为圣殿它是铺满金的嘛，对不对？那个金子都融化了，就是在石头与石头之间都有金子，他们就敲起来，所以呢就刮金子，应验呢就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就是这样应验。OK， 那这样说法呢不是在这里才说的，其实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就是他讲这一些话前大概3天左右耶稣都有这样说过的，就是路加福音19章，你们看就知道了。问题来了，弟兄姐妹，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他们相信了。你猜，如果你是门徒，你会相信这些预言吗？很难说的，因为我们没有资料，没有做过那个调研采访他们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就是说，有一些会相信，但是也有一些不一定相信。他们相信呢，是有没有理由的呢？其实说，以色列的民族信不信预言的？信，为什么？因为一直以来，才从旧约开始，都有好多的预言是关乎他们的民族的，对不对？而且是很多都应验了。我给你一些的笼统的一些看法。创世纪十二章，神应许亚伯拉罕，就是将来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应验了。到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扫罗第一个皇被高立了，对不对？以色列国第一个皇然后呢，在公元前939年的时候，王上十一章说到先知亚西亚预言以色列国一分为二，也应验了。OK， 公元前931年虽然扫罗是第一个，但是呢，扫罗之后是谁啊？大卫，大卫之后呢，所罗门，所罗门之后呢，就分成两个国了，对不对？犹大国跟以色列国以色列的国王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那犹大国呢，只有四个是好东西有好像三好几个是，如果这个是好东西还有一部分是这样，其他的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从他们的民族历史上都知道是真的。然后以色列犹大人被掳他国，这个也发生了等等，到以色列复国也是了。那这些都是他们所知道的。不但如此，当旧约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那 你一定要相信以色列民族是非常盼望弥赛亚的到来。那这个是他们的巴望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被罗马政府 来管辖的。在撒加利亚书有这样的记载，一起来读：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请留意最后一节，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神应许这个弥赛亚来了，他说我必定会灭绝那一些来攻击你们的人这个是他们的盼望虽然他们现在是被罗马政府来就是控制所以当他们就是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是上橄榄山的时候，他们就问了这个问题。从他们的问题实时我们的研究一下，说出他们的期盼是什么。那我强调一点，我们读到这一切的时候呢，先不要读到就是耶稣的再来先不要这样，因为他们心中不一定有这样的期盼。等一下我跟你说 OK， 他们的地方是在圣橄榄山所以其实从这里开始你知道马太福音就是有登山宝训，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耶稣出道的初期，这个是耶稣出道的末期也有一个山就是橄榄山，在橄榄山他也讲了很多的道这两个山值得我们去看。门徒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耶稣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的事将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马太福音也同样类似这样的记载，但是他特意提到就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的预兆。 可以简单来说，门徒是问两个 W， 一个是 when， 什么时候，一个是 what， 什么的预兆，对不对？啊，一听到预兆的时候，啊，预言的时候，我们很有兴趣，哎，什么时候？还有之前发生什么事，好让我可以有所准备啊。哦啊，或是有人就是准备啊，就是啊，炒股票，对不对啊？啊，像那个Donald Trump一样啊。除了这个 W and W 之外呢，他马太福音就是多记载了一个问题，就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的预兆？那我们留意门徒所问的这个问题 ，OK？ 因为这个问题就引发耶稣一篇很长的讲道。而且呢，它里面所说的包括圣殿被毁，啊，末日的大灾难，还有真的就是主再来的一些的预言，三方面啊，就是圣殿被毁，公元70年，然后呢，末日的大灾难还没来，耶稣的再来啊，就是灾难之后，啊，这些都在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这里是马可13章。也有包括马太福音24章，路加也有21章啊。但是你留意的就是你降临的意思是什么？你降临的意思，我们一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想到就是主再来啊，但是不一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就是 parousia 的意思就是同在啊，同在。那我的分析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的同在和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呢？那他们这个 parousia 这个同在的意思，就是形容一个好像君王到来了，继续与老百姓一同同住啊。所以他们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这样问：既然你已经到了 ，OK， 我们还等什么？让你去开始你的工作，就是复兴以色列国。他们所期盼的就是这个。我相信他们就是不是啊，有这个期盼，就是说啊，几千年之后你再来。如果你是门徒，当耶稣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就是在另外有一天他会再来。那这个可以理解的，因为当耶稣复活之后，你还记得《使徒行传》1章，对不对？啊，耶稣已经复活了，从死里复活，那么大的神迹，他们还是问那一句：“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现在吗？”所以他们等的就是这个弥赛亚，他们的王来重建以色列国。所以这个你降临的意思就是 parousia， 就是说你的同在已经在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叫，如果英文的就是 inauguration， 就是怎么来，就是那个国怎么来正式的建立建国，就好像现在那个加沙地带这个巴勒斯坦国，对不对？还不被承认啊，到有一天真的被承认了啊，他们那一天才很开心的，对不对？类似这样。所以呢，他们呢就是有这个意思啊，耶稣离开然后几千年就再回来。我再说，在他们的脑海中，当时应该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们没有新约圣经，没有其他说耶稣会再来，而且耶稣还没死啊，对不对？还没死啊，所以复活他也没看见，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来推断出来。而且他们所认识的这个弥赛亚是来审判的，你还记得刚才撒加利亚书这个第12章，那你最后那个说什么？我给你再看 ，OK， 啊，第十二章最后那个，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敌，所以他们在等的就是这位弥赛亚来了，就是来审判，就是来审判谁呢？审判那一些攻击耶路撒冷的过格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带来审判，带来以色列的复兴，带来以色列的救赎，这个就是他们所期盼的。那世界的末日呢？我们也这样看，他们的末日观，那跟耶稣的末日观是不是相同的呢？ 撒加利亚书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 OK 啊，应许有神的应许，会有拯救，有国度的出现啊，因为他们长期过去的历史当中，这个国家以色列长期被其他的国家来统治，对不对啊？亚述啦、巴比伦啦、波斯啦、希腊啦，现在的罗马，他们历经很多的国家不断的来统治他们，所以他们在这里啊，就是在期盼着终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国家，这个是他们所期盼的。旧约到新约中间有400年，对不对？我们的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如果你读的圣经叫做启道版的话，它里面会讲解，就是这400年里面，我们叫什么期啊？叫做真末期，对对，类似这样。好像这400年都没有神的话啊，但是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400年呢，不是没有事情发生。这400年有很多的伪经出现，虚伪的伪经出现，给予他们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末日观啊，弥赛亚的国度，他们说将会有大灾难，有地震，有暴动啊等等啊，国家会内乱啊，天体有异象啊，总而言之，他们讲到的都是很奇怪的东西。所以当时犹太人的末日观呢，有点像，如果按照有一些解经家，你知道怎么叫千禧年哦？千禧年听过了，对不对？啊，但是有前千，还有呢，后千，还有呢，无千，对不对？啊，就是没有老千啊，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是千年国度之前呢，还是之后呢？还是就是没有呢？对不对？啊，这些都是不同的学派他们所持的那个观点。他们就有一点点像前千的那一种的想法。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必定有大灾难，而且他们期盼的 OK 弥赛亚应该就是他们还在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弥赛亚应该快来了。虽然他们有一些相信耶稣基督是，但是有一些也不相信，特别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失望，他们觉得没了，我们以为他是，原来他什么都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令到他们很失望。在弥赛亚对他们的那个末日的期盼是真的有一些些的影响。我回到这个撒加利亚书12章 OK， 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那日我必定以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国谷的民，这个是第一，他们的期盼原来跟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不一样。 OK， 我为什么说到他们不说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因为他们的期盼其实跟今天我们的期盼都有差不多，只是另外一个方向，没有那么快吧，对不对？都掉以轻心啊。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预言圣殿被毁这个事情啊，给到我们有什么的一些的警戒呢，或者见解呢啊？第五节、第六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你们要谨慎。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强调这一点：你们要谨慎，特别是说到这一些末日的时候，因为的确很多迷惑人的事情出现。在马可福音，单单是这一章，就已经出现4次说了这一句话：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所以他就是告诉他们，你一定要小心观察 ，OK， 不要那么容易犯错啊。所以迷惑你们的人，究竟为什么要迷惑你们？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来迷惑你们？今天有没有人迷惑我们？想一想，弟兄姐妹，迷惑人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肯定是出于魔鬼迷惑人的人，他今天还有没有？有没有啊，弟兄姐妹？你要看迷惑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们就是一知半解，糊里糊涂啊，糊里糊涂，以为是真的，以为是假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啊，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啊，说的等于没有说的一样，令到你真的头胀啊。所以呢，我们要谨慎啊，不要轻视，也不要过分恐慌啊，明白吗？当我们说到主再来的时候，也不要说没那么快，你怎么知？当说到主再来的时候，快了快了快了，哇，那你又怎么知道，对不对？怎么采取一个适当的这个态度，是我们要研究的。那他说有很多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多人就是冒我的名来啊。所以呢，第一个预兆是什么呢？第一个预兆就是你们要谨慎，因为有人迷惑你们。当你看到很多人来迷惑你们，当然对他们来说，迷惑的就是讲到主的什么时候降临 ，OK， 世界的末了是什么啊？这一些，所以他们就是都是在这一章里面的内容啊。耶稣提到预兆之前啊，他就说到就是有人冒名来迷惑他们啊。冒名的意思就是让你们分不清，今天有没有人冒基督的名啊？有啊，是不是？基督已经来了，你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来了，啊，牧师你怎么知道？啊，有啊，是女基督啊，不是我说的，我扣 ，OK， 这个就是迷惑了吗？结果这个一出现就产生一个什么？啊，东方闪电，对不对？啊，全能神。许许多多这一些的异端邪说就出来了，特别是教会要小心，这些的异端邪说在温哥华非常的活跃，啊，如果在座有的，请你快快悔改啊！啊，如果你不是的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连起来，要好好谨慎啊！方不方便拆穿他们一点点呢？你在的我猜圈你也没得逃，对不对啊？如果有陌生人带到教会来啊，一方面欢迎他啊，但是呢你跟他派教的时候呢，他会不愿意的 ,OK, 啊，类似这个其中一招啊，他要问你就是问电话啊，这个那个啊，所以呢非常要小心，非常要小心 ,OK, 特别是教会的那一些领头，因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中长老擒着了，这个教会就完蛋了，对不对？因为还没有牧师嘛，所以只能够找长老啊。执事也不好，不要笑哦，啊，下一个就是你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小心，有人来迷惑啊，他们就是让你呢糊里糊涂。然后呢，继续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有攻打民，国有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是第二个预兆，就是说到天灾人祸、打仗、地震、饥荒，你说经常有啦，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些是不是经常有呢？或许，但是他们不知道，因为没有。科技没有那么发达，以色列发生的事情，中国发生的，在美洲发生的，他们都不知道，对不对？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不知道，据说一年的地震哦，好几千次的，是不是？啊，我都一次都没有感受过，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是有的，打仗就更是了。当时他们也有打仗，因为他们有这个国家，特别是他们经历到就是那个权位啊更易的时候，就一定有这些的冲突出现，所以在这里并不是非常的罕见啊。第三，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交给会堂，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 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有一些传一些迷惑的那一些话给你，第二个就是外面听到一些打仗、地震、饥荒的那一些的景象，第三就是信仰受到逼迫。信，如果你相信，他就逼迫你。谁逼迫你呢？政治、宗教、亲属，他们会迫害你。那面对这一些，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的态度就是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弟兄姐妹，圣经中的预言，你相信吗？相信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预言的时候，究竟我们抱了一个什么的态度？当时的门徒听了，他们信不信？我想他们会相信，但是他们信，但是要带着自己的观念，他们认为弥赛亚就是在他们再生的时候就会出现。OK， 他们从来没有一印象，就是说等好几千年之后他才回来，没有，他们不会这样想的，对不对？正常的情况底下，特别是耶稣亲口跟他说啊，或许到了真的公元七十年的时候，那一些亲眼看见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相信吗？更相信，对不对？因为原来耶稣在公元三十年之前已经说过，四十年之后，公元七十年真的发生了，如果他还在的话，对不对？那一些门徒，所以他们是深信不疑的，啊，耶稣死了，复活了，他们都知道，所以剩下的呢，他们只有带着一个期盼，就是耶稣再来。但是你要看刚才那个打仗，国与国之间的那个冲突，今天这些的仗在哪里打？我们的眼睛都是盯在什么地方？中东，对不对？那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的关系，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 closely connected， 就是紧紧的扣在一起，那边发生的事情在这边都有影响。当然不一定，我也不敢说不一定，就是突然间有一个核弹掉过来，我也不敢说，对不对？但是总而言之，这些的情况，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抱着一个怎样的态度呢？预言它能够成真吗？大部分的圣经的预言都实现了，那剩下的预言我们该如何来相信？刚才说97%都已经应验了，剩下那3%有很多都是关乎主的再来。如果你想知道主再来的时候大概的那个情况，当然最精彩的就是启示录了，对不对？但是很可惜，我们看启示录呢，也带了这个21世纪的眼镜来看啊，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些书呢，他们就是把那一些解不明白的那一些东西，就变成轰炸机啊，总而言之，就是很多的一些现代的那一些军啊，就是那一些都是武器，对不对？还有月亮，日头变黑，啊，这里有讲过，只是没提而已。日头变黑，啊，当然，我不知道你所领受的跟我所听见的是不是一样，就是因为中东打仗嘛，对不对？啊，轰炸那些油田，哇，那一些烟，哇，然后呢，就是把整个太阳就是都遮蔽了，是真的吗？弟兄姐妹，是真的吗？应该是这样来理解嘛，神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些天体的异象能不能真的是异象呢？能不能真的是月亮本身，这个太阳本身出现问题了，重心坠落等等啊？所以很多我们都不太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肯定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抱着一个什么的心态？我知道最近因着俄乌战争呢，加沙呢这一些的冲突，很多人很有兴趣 上网看听关乎末日的那一些讲道或是解经，对不对？啊，可以，但是你要问自己，听完之后我的生活有没有改变？很精彩啊，哇哇哇哇，但是我该怎么来预备迎接我的神？这个才是最重要。因为末日或许啊没有那么快到，但是刚才不是说吗，末日这个东西是相对的，他在那边还没来，但是我呢可能很快的末日了，对不对？啊，我的明天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第一不要太过轻视，也不要太过恐慌。所以我给你们一个这样的经文一起来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无法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相信这一段经文我们很熟，也不用解释，让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采取行动。这些的行动都是关乎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怎样处事，怎样来过我们的日子，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们知道这个末日快来了，只是知道而已，但是却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话，对不起，知道对我们没有益处，没有益处，对不对？当然绝对没有人会告诉你，应该啊，如果他告诉你的话你不要相信了。耶稣是2025年10月22号回来，你信吗？肯定不信了，已经过了嘛，对不对？如果我说是2028 8月8在台湾出现，因为那个是88节，八八来了，那台湾登场是8月8 88节啊，他的父亲节是88节啊。OK， 有没有台湾的在这里啊？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1983年去访问教会的时候才知道的。无论如何，弟兄姐妹，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关于末日这一些的预言，后面那两个字是我们要反省的，你是惊呢还是喜？你是害怕呢还是高兴？弟兄姐妹，这个就在乎我们那个状态是什么样。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除了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还需要做什么？彼此的切实相爱，还有彼此的服侍。鼓励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教会里头，多互相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因为正当我们这样聚会这样生活的时候，不知不觉可能或许 maybe 主就来了，又或许可能 maybe 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时候，我突然间心脏病发啊，不是开玩笑。2011年7月的时候，我还在信友堂服侍的时候啊，教牧开会，突然间我收到一个电话，从香港打过来的，他说某某某已经进了医院，这个年轻人39岁，正在夏令会主持活动的时候，服侍的时候突然间晕倒，然后第二天就走了。他是我是帮他施洗的那一位，啊，很有才华的一个弟兄，现在网上有一些诗歌都是他写的，不过是广东话，对不起。弟兄姐妹，你跟我的末日我都不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盼望这一些圣经帮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彼此服侍，在这个末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因为现今这个科技发达，很多的信息 都很快免费随时都可以听得到，有很多的讲解，甚至把政治、军事、时事都拼在一起，尝试来解释圣经的预言。主，我们不知道这些的解释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但是当我们听得多的时候，难免我们都很容易麻木了，听得多了自己也会讲了，就丢了这个警醒的心，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今天我们有没有在教会里头跟弟兄姐妹一块儿祷告呢？亲爱的主啊，求主借着这一些的信息，门徒当日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今天同样我们对末日的预言，或许我们的领会也是错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巴望神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警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顺带一提，就是教会的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有多少人参加，我鼓励弟兄姐妹呢，就是不要以为祷告不是我的事，祷告是长老的事，执事的事。如果你不来，说实话，第一个受亏损的就是你自己，第二个受亏损的就是教会啊。所以我在我的教会呢，都唠唠叨叨的，常常都骂人的，我不是骂，就是请他，要求他，恳请他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同样我都邀请你们一定要参加教会的那一些祷告会啊，因为唯有在教会的祷告会里头，我们才会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跟彼此的谨慎自守。